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两国官员举行首轮的执法安全对话，双方是否就遣返有关人员问题达成共识呢？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雅稍后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共19大之后呢，习近平真的会出兵打台湾吗？最近一本美国新书披露了解放军在2020年攻打台湾的秘密计划。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这本书的作者与台湾的军事专家来和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调查人员正努力查明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枪击杀人事件的动机时，美国总统川普到拉斯维加斯慰问枪击案的受害者，并且会见警察和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急救人员。川普总统星期三赞扬了星期天奔赴枪击现场的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他说，我今天看到了无比的专业精神，令你们作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拉斯维加斯地区警察负责人隆巴多说，关键在于向所有认识枪手帕多克的人来了解情况，以查找是否还有同谋。隆巴多对记者表示，鉴于帕多克在他的汽车里准备了大量枪支和弹药，他很难相信帕多克一个人单独进行了这场屠杀。隆巴多说，帕多克几十年来一直过着所谓的隐秘生活，隐藏他的种种活动，说明他经过周密的策划。不过他拒绝明确说明已经发现有关帕多克的任何信息，因为他不想掌握信息的人在听到他的话之后隐藏了起来。他还表示，帕多克所在酒店房间里有迹象显示他计划在开枪杀人之后逃跑。帕多克在警察逼近他的酒店房间时引弹自尽。美国方面表示，对土耳其当局逮捕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馆的一名当地雇员深表关注。土耳其媒体说，缩写字母为 M 和 T 的这位雇员被控企图推翻宪政法令和土耳其政府，并且还与流亡的神职人员古兰有所联系。驻土耳其的美国外交使团在星期四声明里认为，上述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土耳其指责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古兰策划了去年的未遂政变。土耳其当局还在镇压行动当中监禁了5万多人，行动里还有数千名政府雇员被开除公职，100多家媒体被关闭。古兰否认了总统埃尔多安政府的相关指控。伊拉克军方在星期四说，伊拉克部队已经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手里夺取了哈维贾镇。伊拉克的这个北方城镇是伊斯兰国组织盘踞的最后据点之一。伊斯兰国目前只占据了靠近叙利亚边界附近一些面积较小的伊拉克领土。根据联合国估计，有多达78000名平民曾经因为战争被困在哈维贾。9月21号收复该镇及其周边地区的行动打响以来，也有12500名民众逃离了哈维贾。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被授予了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说，石黑一雄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我们同世界联系幻觉下面的深渊。诺贝尔文学奖去年的得主是诗人鲍勃迪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大众音乐和文化做出了有影响的贡献。诺贝尔奖网站说，从1901年到2017年间，诺贝尔文学奖一共颁发了110次。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10月4号中秋节当晚，在游人众多的九龙尖沙咀维港海旁举行了中秋民主灯火行动，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所有在押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其中包括王全璋等709人权律师，允许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和家人团聚。另外，支联会还在现场播放了有关中国2015年709大抓捕案的纪录片《709人们》和有关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展览录像。现场还摆放了介绍7月13号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平事迹大型展板，并且呼吁释放多年来遭到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2年多来一直没有音信的709在押律师王全璋、四川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等人的大型中秋宫灯也在现场展出。 继续，我们看到1983年8月份驾驶了解放军空军最新式的米格21战机投奔台湾的孙天琴，最近因为肺炎并发症，在台湾的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80岁。台湾国防部以专案方式来处理，并且与家属洽谈，将他安葬在五指山公墓的事宜。根据报道，孙天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投诚台湾的级别最高、驾驶战机最先进、带走机密最多的解放军军官，当时曾经震惊了海内外。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最近一则引发了中国观众非常关注的一则消息，那就是一篇有关于武汉30多名大学生神秘失踪的文章，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的流传。文章里说呢，从2015年以来，这些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陆续的人间蒸发，而公安机关却以成人有自主意志为由不予立案。这篇文章在第二天就遭到了删除，作者也被当局抓捕，并且刑拘了10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时事评论人恒河先生来进行分析。恒河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学生失踪事件啊，如果照网路间大家的传言，听起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您认为它为何引发关注？那么您注意到在中国的民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推测和评论呢？
这个事件呢，它是传出来以后呢，首先是大概有20到30起这样的类似案件。那么对于这个官方来说的话呢，他因为不进行调查，所以呢民间意见就很大。那么对于这些人呢，他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一般都是20多岁，身体非常好，以男性为主，而且都在武汉地区，有的是在武汉上学，有的是在其他地方上学，但是家在武汉，都跟武汉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在武汉有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最可怕的呢，就是分析来分析去啊，找不到他们可能去哪里了，特别是排除了这个你像这个绑架要钱的绑架，还有呢就是传销这种现在最流行的失踪的情况。因为那两种情况呢都会要钱，但是现在没有人出面问他们要钱，所以大家呢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器官被摘了，就是因为要摘器官所以把这些人给绑架了。那么这个可能性呢后来被证实了，就是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稍微早一点，是2013年的，就是说这个人失踪的时候呢，有这个叫做献血包，但是呢却没有带手机，带了献血包，也就是说他献血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被采集了 DNA， 就是这个配型的这个献血就配型了。那么再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这些大学生入学的时候都要做体检的，体检的时候顺便做一次验血，这个可能性也很高。那么联想到中国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高利润的，而且呢很有猫腻的这个器官来源不明的这个情况呢，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就是他们失踪很可能跟器官有关系。
那么恒河先生，这些听起来确确实实令人觉得感觉非常可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个案，或者是一些家长来公开的出面来说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的，这个出面的家长呢，确实有好几个。一个呢就是林飞扬的父亲林少卿，那么林飞扬是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他回来以后呢就失踪了。那么他父亲呢知道他应该到家，所以呢他就去调查，这是2015年11月份的事情。他父亲去调查呢，他查到了几个录像，发现他的这个行踪呢确实很怪异。最后一站呢是在进了党校以后换了黑衣服出来以后就失踪了，但是呢他就自己没有能力进一步去查，因为很多监控录像不让他看，只有警方有这个能力，但是警方坚决不予立案。那么这个坚决不予立案呢就很值得怀疑。另外一个例子呢是2013年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呢，是叫朱明虎，他的父亲叫朱世忠。朱明虎考到武大的医学部4个月呢就失踪了，就是说发现了他失踪的时候可能带了献血包。这个人是十堰的，湖北十堰的。再一个呢就是肖鹏飞，他是武汉科技大学的，这个已经报考了研究生，是2014年的年底出学校出去以后就人间蒸发了。那么 肖鹏飞的父亲呢，也是六幺四电台采访的，说是这个在武汉大街小巷都是摄像头，但是警方呢说是，天太黑看不到，所以呢，这个几个案子呢都是警方似乎是不愿意进行调查，或者是甚至现在已经消息了，就是披露消息的人反而被抓起来了。
那您觉得警方不愿意调查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不愿意管，因为这个摄像头啊，武汉地区有将近一百万个摄像头，这个呢是叫做天网工程。那么这个天网工程呢是这个就是平安建设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但是呢这个呢它是为了维稳用的，最早的时候建这个平安建设的时候呢是为了迫害反共用的，是2005年的时候，这个他们平安建设这个条就是这个文件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条就是控制反共。那么后来呢就发展到整个维稳系统，这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个警方不愿意立案呢，原因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为服务民众设计的，这个系统就是为了保中共政权设计的，所以警方不愿意管。第二个呢就是警方多多少少很可能知道这种事件背后有很强大的黑势力存在，这个黑势力主要是指官方哈，不是民间，不是讲的黑社会，就是说很可能有非常强大的警察惹不起的这种背景存在，因此警察不敢管，这两个可能性都有。
恒河先生，感谢您抽空为我们进行的点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消息。最近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被称为是里根经济学之父的大卫斯多克曼说呢，已经维持了8年半荣景的美国股市正面临崩盘的危险。他说美国政府拟议中的税务改革还有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会是这场危机的推手，美国股市真的有可能会重演30年前的大崩盘吗？这对中国股市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独立经济评论人秦伟平先生，来为您进一步分析。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早上他才在发推特文章说，美股站上了历史的新高点，失业率是16年来的最低，看起来这个景象是相当的乐观的。所以您是否赞同现在民间有关于美股要崩盘这样的预测呢？为什么？
是这样，我有留意到今天川普总统的发言，我在他的 Twitter 上哈，及时的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川普总统的乐观太早了。关于这个经济学家 David Stockman 的预测呢，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认为美股呢确实是在历史的一个高位，确实是存在崩盘的风险，但是它的原因，它并不是因为说川普的这个税改计划，包括美联储的宽松政策、货币政策这样子，我不是完全同意他这个理由。因为第一呢，现在川普总统的这个税改呢，未定之天，那预计呢说是今年年底之前呢能两院能通过。那如果税改计划通过的时候呢，那对美国经济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它不会引发说股市崩盘的这个风险。当然，如果它通不过的话，或者让公众这种预期会失望的话呢，那可能会引起那个股市下跌，但不至于引发崩盘。那另外那个美联储过去自次贷危机以来，这个宽松货币政策确实是引发本轮股市上涨啊，这个持续牛市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基础一个背景。但是呢，现在美联储已经在启动缩表，然后持续的加息，那这个在资金供应上面呢应该是比较紧缩的状态，对股市是一个利空，但是呢也不至于说会引发暴跌。我认为如果说美国股市会暴跌的话，有可能会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中国经济，那中国我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呢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内会爆发，那这样子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这是第一个，那会让美股也会应声下跌甚至暴跌。另外一个可能是朝核危机的因素，因为朝核危机现在处于一个历史风险的高位，它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变革甚至战争的风险，那这个因素呢也可能会引发美股的一个暴跌。所以我认为美股可能会暴跌，但是因素呢原因呢可能跟那个David Stockman 的那个引发原因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谢谢。
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美股的这个变化也有可能跟中国相关呢。那么到底美股跟这个中国的股市，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性有多强？比方说我们看到，如果美国股市今天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它会如何来影响中国的股票市场呢？
因为是这样啊，美股和中国的股市啊，其实关联性还是很强，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就是一体化、全球化，那相互之间，特别是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会非常大。那美股作为包括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头羊，如果美股有风吹草动甚至大幅度的这种下跌的话，对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世界股市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如果美国股市暴跌的话，那中国股市更是惨不忍睹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可能我们很多观众说每一次采访您我都要问问您，中国的投资者该如何来做准备？那么我们当然不是让您来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但是他们可以从哪些关键点来看出，哎，或许美股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动，他们该怎么样来做好保护措施，保障他们的这个投资呢？
如果说关于美股的话，我其实有接触到很多美国公众呢，就问我说，哎，要不要投资？现在是不是入市的好时机啊？甚至说，哎，那个中国的阿里巴巴怎么样啊？他那个企业是不是很好？我们要不要投资买他股票啊？然后我就善意的提醒说，如果说你要投资美股的话，你特别要警惕一些中国概念股，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概念股，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多普通的美国投资者看来呢是非常强劲，然后报表也非常漂亮，但是我知道的实际情况，我也告诉他们，我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一个下行的风险，甚至各种危机爆发的风险。那这样子的话，以中国市场为主的这些中资概念股的话，这些中资企业的话，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一个经济风险了，然后可能甚至会破产啊、倒闭啊，都有这种可能性。那对美国的股市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会面临这种血本无归的风险。所以如果真的是要投资的话呢，是尽量第一建议呢，尽量避开中国概念股这样子。第二点呢，那股市经过的确像川普总统说的一样，现在是到了历史的最高位。那上涨了差不多8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确实是一个牛市。然后在过去的一些年里面，确实是美国投资者包括一些机构投资者收益都非常好。但是呢，过去的辉煌不代表未来的辉煌。那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包括说美联储启动缩表然后加息包括税改这些因素，对美国可能经济的基本面是不错的，但是对另外一个经济体就是中国，它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之大。可能在这方面来说呢，可能美国的投资者未必意识到这些问题。那鉴于中美经济的这种互动性联动性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本身是不错的，本身来说它不至于引起美国股市的暴跌。但是如果说启动缩表包括税改包括加息，那让在中国的那种国际资本都回流到美国的话，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那这样的话会进而会引起到美国股市的这种暴跌所以说这一个风险也希望说提醒美国股市的这种投资者呢做一个警惕我和那个 Darius Stoneman 可能一样是做一个预警，但是我们可能理由会不太一样。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们谢谢秦伟平先生，感谢您抽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美中之间除了经济的问题之外呢，美中两国其实也在定期进行有关于执法合作的对话。最近几个月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努力加强执法、遣返、缉毒、反恐还有打击网络犯罪这些领域的合作。美中两国在星期三举行了执法与网络安全高层双边对话，这也是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四月份会面时所商定的四个对话中的一个。这次的高层对话呢，涉及了两国的分歧，并且针对移民还有在逃人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美国官员抱怨说，北京在遣返留在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方面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华盛顿方面还抗议说，一些中国的安全人员用访客签证进入美国，但是却在美国境内从事公干或者试图的要带回在逃人员。那么有关于美中两国官员在星期三在华盛顿所举行的这场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到底内容如何，我们下面就为您邀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为您做最新的报道。丽雅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这场对话呢，实际上各方都在关注，因为其实有不少的议题，我们刚刚讲缉毒、反恐，那么甚至遣返这个一些有争议的人员，我们就先来看看到底这场对话在昨天是怎么样进行的，有没有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呢？
对，这次会比较就是说是一个闭门的会议哈，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特别多的他们讨论的内情。不过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的这个讲话中了解一些这个会谈的成果吧哈。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与这届政府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一致，这次对话促进了直率和详尽的讨论，使得双方在包括移民、缉毒、反恐以及网络安全在内的优先议题上进行双边合作。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这个双方在这个我们提到就是移民、缉毒、反恐，还有网络安全在内这些优先的议题上面，就是这次对话促使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进行一个双边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一个很有意思，有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刚才的报道里也提到，就是说之前国务院通告的就是会议讨论的那个议题里面，其实包括逃犯的问题，就是遣返逃犯的问题。但是刚才诺尔特在这个讲话里谈到成果的时候，并没有包括这个内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无意的疏忽，还是说的确就是双方在这个遣返逃犯的问题上的确没有就是达成什么样上的合作，所以他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刚才报道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是美中之间就是两国首脑在这个今年四月份在海湖庄园会晤商定的这个四个层面对话中的最后的一个哈。那么这前三次对话吧，基本上就应该说没有取得特别多的一些这个成果哈。所以在这个对话，在这次对话举行之前呢，我也采访了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中共的专家，就让他们谈，就是他们对这次会谈有什么期待。他们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们的期待非常的低哈。那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川普政府这边是一些这个新的人哈，那么这个是一个初次的一个对话，而且这些对话都是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议题，所以很难，
而且双方存在很大的分歧
，所以很难指望通过一次的一个高层的对话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而且在中国来讲呢，还有一个政策的考量，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的十九大就要召开，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十九大的召开呢，那中国方面基本上就是引发了像按照这个前老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还有就是他也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的话说，就是说这个十九大在中国引发了一种不作为，就是说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就都是先暂时就是说可以谈，对吧，可以这个进行讨论，加强双方之间在所有这些议题上的一些了解，但是由于考虑的这个十九大这么重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不会就是做出一些特别的这个特别之举吧哈，而且就是说也中国方面也不愿意说
不会有特别的让步，但是也不会有特殊的这个
对
承诺
对，但是不过呢还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考虑到川普总统十一月份马上要访问中国，所以相信双方之间在能够合作的问题上一定还是会继续的合作。对，
那么丽亚你提到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大约还有两分钟左右时间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就在美中昨天举行这个执法安全对话的同一天，
是
在华盛顿的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原定呢是要安排这个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一场公开的对话，
是
但是后来呢却宣布要推迟这场活动。那么这次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在会晤当中有没有触及到这个中方希望美国来遣返郭文贵这样的话题呢？
对，这个其实在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昨天在发布会上呢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哈，他并没有给出一个答复，他说因为这个会议主要是由这个司法部和这个国土安全部来主持对话的，所以呢有些方面就是国务院其实也并不是太知道，像他承诺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根据各方的消息来看，实际上显然中方一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郭文贵的事情哈。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中国方面还希望遣返的一个人就是令完成，那么现在最为敏感的当然是郭文贵的这个案子啊。你刚刚提到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他在那个郭文贵本来要定在这边进行一个公开的演讲，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说法就是说有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再加上他的官方的说法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计划的不周到，那显然就是说这场公开的活动正好跟这个中美这种执法和网络安全的对话的日子是在同一天的，显然这个是不太合时宜，所以就是受到各方的压力。这个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其实郭文贵今天也在这个全国俱乐部会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可能并没有，就是可能也许这个并不是中方事先可能会考虑到的。那么谈到郭文贵这遣返的案子的时候，我也问过这个刚才提到的包道格，他就说他也认为就是中方一定会，而且事实上我看到这个华盛顿自由灯塔这个网站的这个记者歌词，他在一篇报道里提到，就是在今年前段时间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实际上在中国举行了一次会议，那么中国方面的官员就是向这个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副司法部长提出了遣返逃犯的问题，当然他没有具体提出遣返哪些逃犯的问题，对，是还有就是 就是说美国方面除了这个非常敏感的郭文贵这些案子以外呢，中国方面其实还非常，就是美国方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遣返那些滞留在美国的大约有1-2万名这个就是非法滞留的中国人。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他们也是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对，那么现在这个数字当然会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所改变，但是显然就是说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然我看到包道哥还有一些其他美国方面分析人就是说，就是说如果中国方面希望美方遣返郭文贵的话，那么中国方面一定要会使，就是前提条件就是说必须解决这些滞留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
好的，我们也请丽亚持续我们关注带来最新的消息，谢谢丽亚。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来看的是最近有关于中国要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甚嚣尘上。而在这个星期呢，有一本美国智库学者撰写的新书甚至披露了中国解放军已经拟定了2020年夺取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中国将如何发动这场侵略威胁，而台湾和美国又该如何来应对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这本书的作者易思安先生以及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来展开交流讨论，也欢迎您一同加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侠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说，中国解放军已经拟定了2020年夺取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这其中包括了封锁和轰炸、两栖登陆以及地面作战三个阶段，以高达40万部队的人海战术来登陆台湾。不过书中也指出呢，解放军的武力进攻很有可能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冲突，几乎可以确定解放军将面临失败的命运。随着中共19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会在任内武力台湾的说法频传，这本新书是否间接证实了这样的传闻？书中到底揭露了哪些细节？而面对中国的武力进攻，台湾可以如何来应对？ 在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又会如何来处理对台政策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就是这本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的作者，也是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先生 Mr. Ian Easton。 易思安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
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那么第二位呢，在台湾同样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Ian how are you?
Very well sir.
感谢两位。感谢两位啊，这个跨海经过美国精英节目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嘉宾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所以我想易思安先生，易恩，我们就想先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两岸分隔分治68年了，那么当然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没有减少，但是当我们说到真正要开战的时候，很多分析家就说其实只要维持现状啊，这个开战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在您的这本新书里面会有所谓2020年解放军要来进攻台湾这样的一个论述？您的论述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中共2020年办台资料，我是引用中华民国国防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可是其实那个部分不是我的重点，我写阶段的重点是，这几年就算马英九总统的对岸政策，其实他都很小心，也很保守，可是，在当时，中共还是随时准备攻击台湾，然后今天也是，虽然蔡英文总统的对岸政策还是很小心很保守，可是中国还是一样威胁台湾。作为一个美国人呢，我觉得我写这本书的重点是我想让美国人知道台湾面临的威胁啊，美国面临的威胁啊，然后就希望我们美国这边可以多多帮助台湾防卫自己。
嗯哼，确实。那么易思安先生，这么多年来研究台湾或者两岸问题甚至美中台问题的学者都认为啊，如果中共真的有一天武力攻打台湾的话，这个宣战的对象其实不是台湾而是美国。所以您觉得在面对这个美国强大的军力之下，中国政府中国的军方真的有可能采取如此冒进的行动吗？
其实我看了很多很多解放军的所谓的内部或军内资料，我发现他们事实上还蛮悲观的。他们看台湾的防卫能力，他们看美军在亚洲的部署，然后他们的战术能力，他们都很仔细的分析这些，然后他们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犯台，虽然这是他们的长期目标，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他们没有办法。
嗯哼，那么您现在得到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秘密作战计划，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导言当中也说到了有三个阶段，包括这个轰炸，还有封锁，还有两栖登陆，到最后的这个地面作战，甚至还表示说可能会绑架或杀害台湾的领导人跟政府高层官员。您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在您书中所描述的这个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攻击方式呢？
其实他们的作战计划是很复杂的。
嗯哼，
这我相信这是他们解放军所有的作战计划中的最复杂的一个，因为他们需要陆军、空军、海军、火箭兵，还有太空兵，还有他们的特种部队，还有就每一个部门都要参加，然后每一个部门都要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们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计划。
嗯， 好的，我想继续我们请教我们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啊。那么黄教授，我知道这个伊斯兰的这本书其实在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先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秘密的作战计划，那么您觉得它的这个执行度或它的可行性有多高，您是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本这样的一个秘密作战计划？
伊斯兰的这本书啊，在新闻披露以后，尤其是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以后，在台湾掀起了很热烈的讨论。
是，
就在我们现节目进行的同时，台湾大概最少有四个晚夜间谈话性节目啊，有各种政治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正在打口水战啊，这个热烈的讨论分析。所以我相信伊斯兰的书在台湾一定会卖得很好。首先要恭喜伊恩。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恩讲的那个2020的这件事情，刚刚我个人也同意啊，确实是在2013的中华民国国防白皮书里面，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在2020可以达到的能力所做的预估。而在现在到了2017，那当时2013的白皮书是在习近平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之前。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它有包括军委，包括这个战区，包括这个联合作战指挥，有更多的进步，所以我想它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会更大。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关于解放军对台的作战，我相信是从1950到现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因为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政治分歧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同时也相信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也从1950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忽略过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国为了美国人的利益，针对台湾，关心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我觉得我是完全合理的。那么我今天早上稍早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我第一个讲的就是也许伊恩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第一句就讲，我说大家不要误解，不要钻到那个2020的攻台作战计划里面去。我说伊恩写这本书主要的观众，主要的对象是美国的政策圈，是要写给美国人看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伊斯兰先生了，刚刚您也听到黄教授的分析，这是不是您写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唤起美国政界人士的一个关注，对台湾也好，对于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部署要更加的重视。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在1996台海危机爆发以后，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到了台湾海峡去，但是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台湾议题是不是仍然在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识台面上呢？那么还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朝鲜，有南中国海其他议题，现在美国的政府是不是还如此重视台湾议题？您的观察。
这没错，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小布希政府的后期，然后奥巴马政府的8年，这10年以来，我觉得华府这边的专家很少很少会讨论到台湾，然后台湾海峡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不会这几年也不会想了解或想研究中共的威胁，他们就比较怕的是恐怖分子或者北韩，然后他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想到中国在南海或者在东海的一些比较令人担忧的行为，他们不会想到台湾。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很大，而且这个威胁比其他的威胁大很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然后美国这边的专家应该多多了解的一个难题。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要发言，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你好。中共想要在2020年对台湾进行武力攻击，台湾是中国的同胞吗？你中共经常说是台湾同胞过新年的时候怎么都合适，那你们所我赚的那个弹丸之地，中共你的老大哥所谓收敛的俄国佬赚的我们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呢，你有本事向他们说回来吗？你有本事就向他们要回来，这才是英雄。如果你才像这样，你不是帝王呢，你魔王呢，你打我们自己
的
同胞。
谢谢您，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大概听懂您的意思。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那个我是想说就是，我是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台湾就是说是应该把这个他那个。考虑如何以后就是说他这个体制，台湾这个多党执政体制如何能够接管大陆，就是说如果发生战争，中国那个台湾他如何能够他这个体制能够在中国顺利的去实施他那个执政啊。
好，谢谢您。
然后就
是
中国
好，我们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大概也听懂您的意思了。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我想请稍后请易思安先生还有我们的黄介正教授一并来答复。那么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共军面对朝鲜金家王朝还有印度的挑衅却选择束手无策，像这样的军队会敢冒险武统台湾来挑战世界最强的美军吗？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特朗普大战川普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可能武力攻台，因为经济一定会崩，就算成功了，老美拉上欧洲经济制裁中国，俄罗斯最开心，中国呢则会起更大的内乱。那么我在这个我们看到在这本新书出来以后，一三我相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美国的政界吸引到一些的关注。那么您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府方面给台湾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对台军售，还有不久前也在讨论的美台的军舰的互访，这些的交流或工作能够对中国的解放军中国的军方产生任何的震慑的作用吗？
我认为这几年我们的军售不够，对台军售不够，然后我们的军事交流虽然越来越多不过还是不够，所以开始慢慢的失衡，然后就是不需要，就有一点危险。我个人觉得，因为解放军都在准备，他们随时在准备，他们在训练，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像黄教授说的，他们去年开始有军改，那这个军改之后，他们的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五年之后，他们的打战的能力可能。还蛮恐怖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要跟台湾一起合作，然后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准备，还有要跟日本一起准备，我们才可能保持一个平衡，才可能保持和平。
嗯哼，除了美台的合作，还有甚至与日本的合作，那么也有很多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实际上这几年在华盛顿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两岸的冲突，那么台湾是否太过寄望于美国的保护？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星期，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先生他在台湾的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最近这个中共武统台湾的传闻，那么当然可能也与易思安的这本新书也有关，就是说在面对中共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的话，台湾的军方到底可以撑多久？那么冯世宽当时回答就是说，这个台湾现在的军队实力比以往更大，面对中国解放军的武力攻击呢，可以撑不止两个星期，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所接触的台湾部队都是为了保卫中华民国这块土地和人民而战。那么当然了，这个战斗力是非常，还有这个心智是非常的强大，但是真正的这个军事实力又有多大？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撑了两个星期之后，那么台湾军方又希望谁能够来驰援呢？我能不能先请黄教授跟我们谈谈，到底台湾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越来可以说越来越厉害的中共的这种武力威胁？
美国对于台湾来讲
是重中之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盟友啊。虽然我们中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即使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一直维持对台军售。所以对台军售除了实质上对于台湾战力的提升，台湾的军事教育提升，以及台湾在对整个亚太形势的认知上面有所注意以外，同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讯号，使得中国大陆了解到，就是美国仍然存在有高度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这样子的政策意愿和决心。那么真正的刚刚易思安先生也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美国的华盛顿政策圈，如果美国的政府对于美台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的政府没有办法体会到台湾是在第一岛链中间所占有的重要中心位置的话，而忽略了台湾，这样子对美国本身的亚太战略利益并不利。我今天讲这些话并不是说台湾必须要倾向美国或者是敌视中国大陆，而是说为了自己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我们现阶段必须要跟美国在安全合作上面加紧关系，充实自己的能力，才能够确保台湾自己的民主体制。台湾在过去33年来进行汉光演习，从来没有一个响定是基于由外国军队来协助最后来参战的，也就是在我们跟美国断交结束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所有的作战演习计划以及所有的高阶将校都知道防卫台湾必须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基本上作战响定都是依赖自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西太平洋所有盟国中间重要的贡献者。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两位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位署名叫明凤在竹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绕不开的，不能预期美国会为台湾来与中共开战，但是呢美国的态度一向是开始模糊然后坚定的，就像萨达姆当年对美国的态度揣测出现错误而吞并了科威特，结果引发了海湾战争。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美国或许一开始是以模糊的政策，但是如果中国真的采取了武力来进攻台湾的话，美国也会采取坚定的立场。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则说呢，他认为中国占领不了台湾，台湾有300万后备军人，而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必须提供台湾武器，台湾会有源源不断的飞弹 F-16 战机，还有好多的派里级军舰可以还击中国。那么这一点我想请我们的易思安先生来谈一谈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如果今天这个台海真的爆发战事的话，美国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驰援，在你这本新书里有没有谈到呢？
我有谈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如果这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援助台湾，最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相信美国会帮忙。这问题是那个那些航母、那些潜舰、那些轰炸机、那些战斗机陆战队什么时候到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会不会提早到，还是他们会等到中共开始有登陆的行动，那在那个时候出现因为我个人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早一点到场的话，可能避免中国真的想侵略台湾。我觉得这是可以发出一个讯号，让北京知道这个可能有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下，能让他们知道美国有决心啊。在那个情况下我相信中国会做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就是他们会想办法下台，不会继续打下去。
那您刚刚提到是希望美方可以提前进场来给中国的解放军采取这样一个威吓的动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担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是不是真有可能原本只是中共方面的一个武力威吓，但是却因为美国的提早进入，那么引爆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战争，甚至有可能发生核战争这样的一个威胁或这样的一个可怕性。您的看法呢，易思安先生？
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觉得几率比较低。我觉得最保险的做法，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假设的情况下，我不是说我相信或者我认为在5年之内或者在10年之内真的会有战争。其实我看了很多中共那方面的资料，我发现其实他们也自己还蛮悲观的，他们还蛮清楚对犯台对他们也没有一个就对他们没有好处，这是就会变成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做。可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早一点到会比较好。
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他最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设定的两个时间点是2021年的第一个100年，跟2049的第二个100年。要圆这个中国梦，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说的，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也要追求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中国大陆在追逐中国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周边发生冲突的话，我也不相信在台海发生冲突是对于追求中国梦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应该不会追求武力解决两岸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台湾要有非常聪明的大陆政策以及区域安全政策，以及跟美国、日本等盟国友好的关系，才能够共同维系整个区域的安全，不完全是台海的问题而已。
是，您刚刚提到不完全是台海，那么台湾也要准备一个聪明的大陆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在对于两岸的政策上，那么不少的反对派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最近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就针对台独有了一番说法，那么后来呢，他也进行了这个更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台湾在民进党执政是绝对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公投的。那您认为现在到底在台湾这个台独问题是不是仍然会是引爆这个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呢？那么到底现在在台独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讨论的情况是如何？
追求法理的名义上面的正式的独立是一部分人的想法，或者是他们毕生追求的愿望，但是它并不代表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大部分台湾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不希望台湾因为做某一种遥不可及的政治选择而引来战祸。我觉得不论哪一个党执政都非常了解，尤其是蔡总统应该非常清楚国际大环境以及目前海峡两岸情势。我相信他是绿营里面最清楚国际形势和两岸情势的人。那么如果赖清德院长是仍然将未来争取大位作为心念的话，我相信他对于这种超级敏感就是触动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台湾的利益的事情以及大陆不让的底线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冷静的去思考。如果他还想要再上层楼的话，我相信未来台湾的决策会是相对理性的。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共十九大以后，双方能不能够互相给对方一个机会，让双方有机会对接，让双方有机会来共同谈一个未来共同生存的同一个框架，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伊斯安先生，我知道您也很关注在台湾现在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所做的一些表态啊。那么对于中共的十九大也非常的关注。我们知道最近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他在接受台湾中央社的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希望十九大以后呢，两岸可以思考一个他强调的新模式，让两岸关系更活络。但是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意愿和兴趣啊。您个人的观察认为，在中共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是否就是真的有可能像外界所预测的，在对于台湾的政策上会采取一个更强硬的立场呢？
这很难讲，我也不敢预测什么。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是，因为我有住过上海，
嗯哼，
然后我在中国住了六个月了，然后后来我去台湾住了四年多了。其实我发现，虽然就已经有两个政府了，就分开了很久，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问题不是台湾的民主或台湾的社会或者台湾总统说了一些什么话。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都觉得台湾是我们的盟友，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台北，我觉得问题在于北京。然后这几年他们在做这种作战计划，他们在随时准备打跟台湾跟美国打战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我真的不敢说以后会怎么样，我只想说，其实我觉得和平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们美国人然后台湾人也没有办法控制中国未来会做什么。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防卫我们的防卫能力。
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网友呢，他提到了他的看法是他认为十九大以后北京的两岸政策会依然稳定，因为台湾问题它不仅仅是两岸的角力，它更是北京与华盛顿的博弈。所以只要台湾不直接宣布法理台独，美中之间的利益格局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美中的力量对比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认为两岸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这可能跟伊恩跟伊斯安你刚刚所说的，你认为其实主动权或者是这个主要的问题所在仍然是在北京，稍微有点不同。仍然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其实这个只要台湾不改变现状的话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从你的这本新书里，我也想谈到，就是最近我们刚刚提到中共武统台湾的这个传闻这么的多，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推出了这部书当然刚刚黄介正教授也说在台湾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你最希望的是能够促进什么样的一个讨论，让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哪些地方，能不能在我们节目最后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说明？
我的希望是未来两岸关系会和平，我也希望未来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嗯哼，黄介正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在接下来十九大前或十九大之后，我们能够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观测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是否有所转变呢？一分钟时间。
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在涉台的部门已经有一些人事的变化，那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大陆越来越将所谓的台湾问题放在整个它区域还有全球战略布局下面来看。所以台湾问题的优先顺序在中国大陆的整体政策上面来讲变得相对比较后面。那么我个人认为，除非台湾有过度刺激北京的这个言行或者是比如说公投之类的，不然的话北京它没有直接的立即的这种压力必须要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习近平确实有讲过说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的拖延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也认为中国梦更重要，所以我们两岸应该可以不要犯历史的错误，双方体谅对方的难处来找寻共同的解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易思安先生还有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要从中共官员争先恐后的和孙政才划清界限，来和您一同探讨中共官场的落井下石的文化。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